好，弟兄姐妹早安。好，感谢主，我们继续来看《生命记》第三章。在《生命记》里面，我们看到整个背景就是一个交界的一个时刻，就是在摩西的晚年，在他最后的时间，他走到了他的命定的最后的这个阶段，所以对过去的历史做一个回顾，对将来的展望做一个交代，然后就是在这个时间点里头，他是预备交棒的这个时刻。那所以想在整个生命记里头，其实生命记的意思就是重申神的使命嘛，就是重申神的诫命，就是重新的说明摆明神的计划跟他的命定是什么。所以有关蒙福的路跟咒诅的路，我想这是生命记里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怎么样是得胜，怎么样是失败，怎么样是蒙福，怎么是咒诅，其实整个关键在回顾历史的当中，在预备进到未来的一个旅程的里面的时候，这个是一个需要不断的被提醒的。好，那今天这一段我想刚才Debra 已经做了很好的分享，那我在这里进一步的再看一看，我们从三个层面来看。第一，就是征战大得胜的秘诀在哪里呢？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这一段再一次的记载，就是有关他们的征战怎么样能够得胜呢？过去打过那一场叫做亚摩利王利红的那一场的战役，他已经大获全胜已经得地为业，然后再来接下来所遇见的这个巴山王。那如果从这段经文当中看这个巴山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巴山王其实他的权势应该蛮大的，他的版图也蛮大的，就是在经文当中的形容就说到当他来面对这个巴山王交战的时候，从一开始神就对他说，从第二节，不要惧怕，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你要带他像从前带西斯本的亚摩利王西宏一样于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将巴山王二和他的众民都交在我们手中，我们杀了他们，没有留下一个。 OK， 这个情形跟我们之前看亚摩利王的情形是一样的，就是同样的一个原则，这些人是早在很早以前他们的罪恶已经到一个地步，是神原本都觉得他们不宜存留在这个世界的，只是神一再的宽容，一再的宽容，但是到了这个时间，神兴起他的百姓来执行这个管教，来执行这个审判，来做这一件的事情。那所以当他们打完这一场漂亮的战的时候，其实回过头一想，其实这一场战怎么打呢？怎么可能可以打得胜呢？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两方的实力来做一个对比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两个群体基本上是，如果从客观的角度来看，是不可能打的。为什么呢？因为对这个巴山王来说，他的权势很大，他的兵力很强，他的土地很广，就是单单这里形容到他的坚固的高墙，第五节那边说这些城都有坚固的高墙，有门有窗，意思就是说这个不但是高墙，好像去过耶路撒冷的人就知道，耶路撒冷的四围有一个很高的墙，那个古城是被一个很高的城墙围住的。那当中看到很多很多洞，那些洞是什么？那些炮弹攻打历史的痕迹，可是打不进去的，就是那个高墙是很坚固的，就是有门有窗，意思就是说那些门是你根本就不容易进去的。而且这样的城，这里形容说有60座这样的城，那意思说这个巴山的权势其实很大，他的力量是很强。那对比之下，以色列民他是什么民族呢？怎么样的一个群众呢？以色列民过去有400年，意思说他们的祖先已经很多代都在埃及为奴，那为奴就是奴隶嘛，奴隶就是你既没有军备没有训练，你就是只能够做苦力做苦工。可是当这一群人来到旷野之后，他们在那里漂流了40年， 而且因着他们的悖逆，他们的不听，结果一个一个死在旷野。所以如今有超过200万的这个群众，其实是已经是属于第二代的，就是新的一代。那新的一代从一个角度来说，他们只受到一种的训练，就是神的律法的训练，就是有关怎么样子听从神，怎么样子学神的法则来做事。但至于说军备啊、武力啊，你可以想象在旷野哪里找铁器，哪里找这些的工具、哦、来制造武器呢？所以某一个角度来说，他们有的是从之前埃及带出来也好，就是很有限的一些的所谓的武器。可是当他要面对一场那么强盛的敌军的时候，怎么去打？其实事实上真的很难打。可是这个很难打，就让我们看到他们是一路听神的，按照神的指示。所以原来整个得胜的关键就在于听从神。神让他们经过摩押人的地方，经过亚门人的地方啊，经过罗德的后代的这些地方，以扫的后代的这些地方，神说这不是你的啊，你只可以跟他们交易啊，像跟他们买东西吃是可以的哦，但是就平安的从那里度过了。可是来到这两个地方，这是神要除灭的，所以就让他们有这一场的征战。所以在这场的征战当中，我们看见因为听从神，所以就看到这场征战是神自己出手。所以当人学会信心的跟随，全然的信靠的时候，你看到是神把仇敌交在我们的手里。很明显如果不是出于神，这场战争其实根本不用打的。所以很常我们在面对人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常也是计算衡量，诶，算得过吗？诶，我有没有把握，可不可能？所以我们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算，我们很常就会觉得说其实是很难的。所以基督徒有神跟没有神其实也一样，没有神的人怎么做事情呢？也是盘算嘛，我算得到我就做，我算不到我就知道我不可以做。可是今天属灵的法则是寻求神，神有带领，事情就可以成就。那事情的成就真的过去我们已经经历过，建殿的事情的成就，我们看到是因为信神所说的，按神所指示的，我们就一步一步的行走，事情就一步一步的成就。当我们年初有这个感动说要有出这个以色列跟中文的敬拜诗歌的专辑，就说到也有这个专辑的原创者他们的家族会来到我们当中。那我们有这个领受，有这个看见，那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从能力的角度我们没做过，从经济的角度哇应该是非常的庞大，那从各样的可能性的角度都觉得是很不容易。但是我们就是顺着神的指示，我们就前行，那一步一步的就这样的成就了。所以当昨天晚上我们有机会跟这个来自以色列的这个家族一家七一家三代七口人一同在一起，这是三代从祖父到父母到这个孙辈在一起我们觉得真的是很难想象。我们在读圣经，我们在读以色列的历史，读神的选民以色列，那如今就看到这样的人在我们中间跟我们一起来纪念这个节庆。当我们读生命记的时候，不要忘记整个生命记的背景都是住棚的背景。所谓的住棚背景不是指住棚节，是指他们住在帐篷，而住棚节所纪念的就是以色列民怎么住帐篷的日子，就是我们在这个节气里头在进行这件事。所以我也觉得很感恩今天晚上这个 Karen Silver 原来他是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就是他是在那里出生的，在那里长大的，在那里结婚的。那今天晚上他会用自弹自唱的方式带领我们进入一段更深的进到神里面的一段情与炉的一种的敬拜的模式。那我觉得真的是很感恩，因为你知道得胜的关键 在于听神，在于神。那所以我想我们连续这几个晚上都在这里有欢庆，有敬拜。那今天晚上更是让神的选民来到我们当中，带我们进到一个更深的，进到神的同在里头的一个敬拜。所以我想这是得胜的一个关键，在神里面。好，所以这是第一。第二，在十二节到二十二节这一段，看到按神的指示得地为业，就因为神的指示，所以在这些以色列的支派当中，一个、两个、半个，就是我们去看到这样子，他们怎么得地为业。所以当他们得地为业的时候，其实也不断的看到，是按照神的应许，神从十八节。那时我吩咐你们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已将这地赐给你们为业，你们所有的勇士啊，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面前啊过去，但你们的妻子、孩子、牲畜 ，OK， 就留守在神已经赐给他们的这些的城。所以就看到大家有任务要执行，有使命要去承接，神给了，但神给的过程是什么？人要去接。当人去接的时候，人就是要有一个信心的行动。所以就看到在这个过程里头，神一再的透过摩西指示他们说，你怎么样看到过去神所做的，今后同样的事情就要这样一步一步的成就。二十一节说到，那是我吩咐耶稣亚说，你亲眼看见了耶和华你神向着恶王所行的，耶和华也必像你所要去的各国照样行，你不要惧怕，因为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所以这里是一个关键，为你征战的是神。所以上面看到征战的得胜，那怎么样战呢？你发现那个怎么战，要什么时候战，要向谁来战，其实原来神都有一个计划，不是逢人就打，是神指示的，神指明的，好，这个才来。所以原来寻求神，顺服听从神，这个后果就很不一样。所以神就不断的显明，不要惧怕，好，因为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因为神应许，神赐给他们的，神自然就会出手，好，但是是要人凭着信心照着指示啊，一步一步的事情就会成就。所以我们看到过去我们所经历的按照神的应许教会怎么样走过艰难困难的路，坚持的走，其实这都是神的应许。那我们看到神的应许，我们再说回来，当我们有这个领受，说跟以色列的一种的连结跟神的心意跟节期，其实我们就一路走在这个路线当中。那我也看到今天神也给我们机会，可以接触到一些对神的节期开始有兴趣想要多了解的教会的一些教牧代表会来到我们当中，也一同来领受，一同来理解。那当我们特别说到出这个 CD 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也真的很感恩我们的时间及时的让这个 CD 出来。所以昨天晚上当这个 Karen Silver 他因为他带着一个 baby， 有一个 baby chair 在我的车上，所以就他就坐我的车的，然后就我把这个CD 送了给他的时候，他一拿到第一眼他非常的惊讶。他惊讶什么呢？因为他看到我们的 CD 的封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杏花的一个封面，他一看到的时候他非常惊讶，哇，他说为什么你们会是用这个来作为一个的设计。他说原来他在原创这个诗歌的时候，他原先就是有这个概念，有这个领受，从耶利米书里头看到是这样的一个应许，可是当时不晓得为什么就是整个设计最后出来啊并没有这样的设计，他们只是一些文字而已就没有了这一个。那没想到事情辗转来到我们重新出版的时候，竟然把原意当中的这个东西放了出来。那这个杏花 的整个的意思是取自耶利米书的一章十一节。我刚刚再看了一下这个经文，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只杏树枝。”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所以这首歌你必成就，这个主题你必成就。神怎么会按照他的应许来成就呢？因为你留心看他的话，你留心抓住他的话，事情就必成就。所以这个杏花也表达了亚伦的那一个发芽的那个长，好像已经死了的，可是他又长出了，开出了杏花。所以我就看到这个事情的背后，真的神也给我们设计的人就是一个代祷的，是一个寻求启示的。所以就是在整个设计的当中，可以有千百万种的设计，可是就会按照神的心意进到那个应许里头。整个的焦点最终带出来的是你必成就。对以色列民来说，神所应许的必会成就，应许之地必会得着，神所应许的征战必会得胜，因为你必成就。所以我就看到原来整个事情背后非常的有一个奥秘跟一个的启示，但是是神让我们一路愿意这样贴近他的心的时候，启示是就是这样出来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真的是非常奇妙，跟以色列的挂钩，跟所有的事情的制作背后原来都有一个奥秘跟启示。好，那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经文的最后一段，23到29节，最后那一段就看到摩西他表达了他的诉求，他的心中的一个的期盼哦。他那个期盼包含的就是比如说从23节，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主耶和华，你已将你的大能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上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和黎巴嫩。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再向我再提这事，你且上比斯加山顶去，向东西南北举目观看，因为你必不能过着约旦河，你却要嘱咐约书亚勉励他，使他胆壮，因为他在这百姓面前过去，使他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于是我们住在伯比尔对面的谷中。好，那这个地方好像有点无奈，摩西发出最后一个的请求，让我过去。神说：罢了，够了，你不要再提这个事情。那这个事情看起来好像有一点遗憾，好像经过了那么长途跋涉，那么遥远的时，那么长远的时间，最后竟然来到了，好像就是来到了应许之地的门口，来到对岸了，可是就是进不去，好像很大的遗憾。但是这个地方也真的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的深思，就是摩西本来就是一位神所呼召拣选，而且比众人都更加的贴近神的一位神的仆人，就是他可以跟神面对面的，他可以跟神对话的，是一位跟神有这么亲密的关系的一位领袖。但是这不表示说他就需要走完所有的整个历史的过程。我们回顾摩西的时候，摩西的人生120岁有三个40年，第一个阶段神让他40年在埃及受装备，在埃及做王子，在埃及受了最高的教育，为着在埃及为奴的下一代来做准备。可是这还不够，第二个40年让他去到旷野，是神亲自来训练他怎么样做一个牧者，怎么样做一个牧羊人，怎么样做一个等候神、聆听神的。40年的时间神装备他，然后再来40年才是把埃及的这些以色列同胞带出来。而带出来之后，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领受神的律法，要预备这个子民领受神的真理的律法，来走他们未来的路，进到应许之地。你要怎么过生活，就是要按照神的真理。可是偏偏在40年的旷野路当中，这些百姓要学这个功课， 没有学会，所以没有学会，他们就是停留在旷野，进不到应许之地。可是新的一代就是要进去的。所以对神来看，摩西你的任务完成了了。三个四十年成就的在你身上，在这个世代你所要扮演的角色。那至于说下面的另外一段路，那是另外一个更大的征战，已经是实地的征战的。因为要进到那个应许之地，要面对许多的仇敌，要很实力的去征战。但是对神来看，摩西你已经完成了你的任务，你已经走了你当走的路，那接下来是我要让下一代来走这一段的路。那你看到这个的形容很像一个接力赛，人生是一个长跑的一个接力赛，就是使命未完，可是交给了下一代的人，就是你的棒子要交给了下一代的人。所以整个以色列的历史都我们看到一代一代的不断的承接同一个意象，然后就交棒给下一代的人。那所以我们也看到在这里是预备交棒，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的原则。耶稣再伟大，他来到世上，他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带出十二个门徒，然后可以交棒，然后他完成了他的那要成就的，那以后就是他的门徒去成就的。所以门徒怎么样能够让这个使命可以延续，就是他们有再带门徒，所以事情才传下去。所以我想今天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也真的是这样子，每一个人无论你在做小组长的，你有你要交棒的对象，做牧者的，做部门的主管的，我想我们都有交棒的对象。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要更大的被提醒，我们要带着这样的一个使命，是神没有要我们走完整个人生的世代，我们有我们的年代，我们有我们的世代，所以我们要走这个。就像昨天当我们一桌跟这个三代的以色列人来一起吃饭在谈话的时候，这个父亲跟我们分享了他的人生，他怎么经历信主的过程，讲出了他的一个人生，跟他对很多的真理的体会跟理解很不一样。但是他就预备着，本来他是想要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的，但是他说真的没有想到神的旨意是竟然不是让他讲，是让他的儿子来讲。所以他就深深的感受到，原来神有时候是要我们预备交棒的，是要预备下一代来承接的所以这一次就真的是老人家在我们当中只能够扮演祝福的角色，但是是让下一代起来承接。那所以我想我们也真的很深看到，我们有我们要做的事，但是我们要预备，随时要做就是预备我们的下一代来做接班，来做交棒所以我想今天这一章我的一个领受就是得胜与传承。得胜在乎不断的听从按照神的指示，传承在于我们在做的同时我们也在预备我们的下一代，就是要来传承。 OK， 这个是我今天的领受。 OK， 师母有话分享是吗？来，
大家早。我就借牧师说的要预备传承那这一次的祝棚节第一晚的敬拜就是我们三位最年轻的敬拜者，那是我们的年轻人。那我开始的时候也一直在想，他们可以吗？因为不容易要带这样的聚会的敬拜，他们不是不能唱，他们可以唱得很好，但是整个的带领真的需要我们用祷告来托出他们。但是我今天在听牧师在讲的时候，我觉得似乎这是一个交替传承的一个过程，就像我们的讲员以色列来的这两对牧者，神也透过这样来告诉我们，他们要传承他们要交棒，因为上一代怎么样来帮助世界能够跟以色列连结，也就是跟神连结，那这一代他的孩子要承接，要传到下一代去。那我们的孩子，我们过去我们的成年人长者，我们都很爱以色列，也愿意走了十年的这个 神的节期，那是不是接下来我们的年轻人要承接这个神的节期啊？我们当然也不是退后，我们要更多，但是我们更多我们年轻人和孩子们要起来。所以 Debra 你承接一个很重的责任啊，还有还有甄焕你也一样，你们在少年青年儿童教会啊，你们要把这一个东西传承下去啊，包括今天在我们当中还有知青的Wendy 啊，你也是啊 ，Hannah 你也是啊，你们要承接这个神的节期，以神连接，以以色列连接啊，因为在过去这一块在特别在华人教会是缺乏的。那今天我们要看到，当我们愿意与以色列连接，其实就是与神的国连接，与神连接。所以巴不得我们等一下祷告的时候要特别来祝福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孩子啊，我们要看到教会也要传承啊，不只是事工传承、牧羊传承，这一块属于611，属于神国的，我们一定要传承。